大家好，我是詹慕如，欢迎收听由台中国家歌剧院直播的哇哇艺术国际艺文双周报单元。在这个单元中，我会跟大家分享世界各国跟表演艺术相关的有趣新知，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透过艺术环游世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日本表演艺术界的大新闻，那就是第31届读卖演剧大赏的结果公布了。今年的最优秀导演得主是藤田俊太郎，非常的年轻哦，是1980年生的，过去也指导过非常非常多的舞台剧以及音乐剧的作品，他音乐剧的作品尤其丰富哦。那这一次是因为近年来的像是兔子洞 Rapid Hole 跟这个Ragtime 散拍音乐哦这样的优秀作品获得了今年的这个荣耀，但是他也不是第一次得到读卖演剧大奖的这个奖了，过去也曾经赢得过这个优秀作品奖，非常非常年轻，但是获奖无数，我们觉得前景可期，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在台湾看到他的作品。再来，今年的最优秀作品奖来自 EK 乌梅这个剧团，编导都是前川之大哦。今年的得奖作品是《地送人魂》。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哦，在疫情期间，日本曾经推出了一系列叫做 Stage Beyond Border 的线上表演艺术节目的播映计划。当初前川之大他的另一个作品《太阳》就曾经被选入到这个计划当中，翻译成多国语言，介绍给世界上的其他观众。再来，今年的最佳男演员是山西敦，最佳女演员是池谷伸之，这两位都属于你看到这个名字可能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如果你看到他们的长相的话哦，马上会觉得非常的亲切熟悉，因为他们也经常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哦，大家常看的连续剧啊等等，都是非常具有实力的很正直的这个绿叶哦配角演员。再来还有今年的最优秀工作人员哦，是舞台设计师松井留美。松井留美其实大家如果有在台湾哦，经常看日本来的节目的话，可能对他的作品已经不陌生了，包括以前的哈姆雷特哦，卷川幸雄导演的哈姆雷特，跟这个春情哦，合拍剧团带来的春情哦，里面其实都是他的作品。再来他也是三谷幸喜导演常年合作的一个老班底，那这其实也不是他第一次获得了，其实他第三度获得这个最优秀工作人员奖哦，非常非常资深优秀的一位舞台设计师。再来今年的新人奖，他们的新人奖叫做山村春子赏，得主是清源果耶哦，相信很多人也对这一位年轻的新秀并不陌生。那么今年的艺术荣誉赏这个大奖的得主是谁呢？是松本白英。松本白英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也一样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我们如果说是松隆子的父亲哦，或许各位马上就知道他是哪一位了哦。好的，那么紧接着就要进入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把奇幻名作具现化搬上舞台哦。这个作品是《哈利波特被诅咒的孩子》，不晓得在收听的观众当中有没有《哈利波特》的粉丝哦。如果在近几年有去过日本的朋友哦，你可能都曾经在东京的街头巷尾看过这出作品的广告哦。这个广告打得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作品比较不一样的是，这出作品呢，它是长期公演，而且我觉得应该可以算是超长期公演哦。以日本目前的其他的舞台剧来讲的话，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哦。那作品本身呢，其实从2016年，它是先在英国伦敦，然后陆续也到了美国纽约、旧金山，到了澳洲墨尔本、德国汉堡、加拿大多伦多等六个都市，所以东京的公演呢，其实是亚洲的第一个城市，但是在世界上来讲呢，是我们的第七个城市。那作品本身在过去也赢得过非常多的奖项，像英国戏剧界的最高荣誉劳伦斯奥利弗奖，还有美国的这个东尼奖等等哦，总共大概囊括了60多个奖项。在关于这次的东京公演呢，我们也实际去询问了一下这个制作公司哦，他说为什么会就是在东京有这样子一个长期公演的计划呢？其实是一开始这个英国的权力人哦，他们对这个作品很有兴趣，想要把它带到日本来，所以就去询问了这间制作公司哦。那因为这个在日方的考量之下，觉得要去打造出这么一个作品的世界观，这个投资一定非常非常的庞大， 所以当初所提出来的条件就是希望这个作品能够在日本以长期公演的方式来演出。那么当然制作方也判断哈利波特是一个在全世界都非常强大的 IP， 也相信应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都愿意来观赏所以大家也去决定要投资这个计划。就最后的结果来说，我们必须说当初制作公司的决定可以说是相当的正确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不断是卖座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还这个公演的期间不断的延长。那我们看到很多可能平常对于舞台剧表演对于剧场并不熟悉的这个课程更广泛的年龄层他们都走进了剧场，所以跟一般我们常在讲的这个舞台剧的粉丝来讲它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观众。这出作品2016年在伦敦刚上演的时候，原本是分成前篇跟后篇，也就是说观众到剧场去两次你才能够看完所有的故事。但是在2011年开始在这个美国百老汇演出的时候呢，他们把它做了一些改版，变成这个一出戏，但是分成两幕上下场这样子，这种一次公演的新版本。那么这一次在东京所演出的就是这个一次公演的新版本。好，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相信不用我说大家应该都知道他的原作 J.K. Rowling 跟这个约翰Tiffany 这两位他们共同打造的原作。那另外为了要把它搬上舞台，这次我们还有这个编剧杰克索恩。那这个作品呢这个舞台剧的作品其实就是由原作J.K. 罗琳还有他自己去找了这个约翰蒂芙尼还有编剧杰克索恩一起去创造出来的舞台剧版专用的原创故事。作者他自己也表示非常喜欢他说这个是只有在剧场里面才能够体验到的魔法。在哈利波特过去的作品当中，从第一集神奇的魔法师再来消失的密室、阿兹卡班的逃犯、火边的考验、凤凰会的密令、混血王子的背叛，到第七个作品死神的圣品那么以哈利波特作品系列来说，这次的舞台剧就会是第八个作品哈利波特被诅咒的孩子，同时它也是第一个用舞台剧的手法来表现的这个故事那在日本演出的时候负责翻译的是小田岛恒治，大家可能会对他的父亲名字比较熟悉一点点小田岛雄志先生。小田岛雄志先生是研究英国文学的这个文学家，同时他也是莎士比亚名著一个翻译的大家。好，他的儿子也继承了他的这个衣钵好的，在哈利波特被诅咒的孩子这个作品里面，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首先他把这个时间的个话剧拉得非常非常的长，距离上一个作品也就是死神的圣物他描绘的是19年后的这个世界，19年后的哈利波特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跟伏地魔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来自黑暗世界的这个魔法的威胁依然还是存在的。那这时候的哈利还有他的好朋友们就是妙丽跟荣恩，大家都已经步入了中年，而且各自成家，也都各自生儿育女那他们三个大人呢在魔法部里面工作，哈利波特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那哈利波特跟基尼他们的儿子Albus 还有这个荣恩跟妙丽的女儿 Rose， 他们两个呢都跟父母亲一样也去霍格华兹上了这个魔法学校。舞台剧的开始是哈利波特带着孩子要前往霍格华兹魔法学校，然后在这个剧里面他最小的儿子 Albus 被分类帽分配到了史莱哲林学院。儿子 Albus 跟父亲哈利波特相比起来个性又更加的文静内向，而且身为哈利波特赫赫有名的哈利波特的儿子这件事情这个光环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包袱，很大的压力后来Albus认识了伏地魔的女儿，也因为这样他开始对于这个黑暗的魔法感兴趣，也有很多人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跟伏地魔有暗中勾结。所以在这个舞台剧的故事里面呢，一方面会叙述哈利波特跟他儿子之间这种有点紧绷的父子关系，那他也会有一连串穿梭在过去跟未来之间的历险。因为哈利还有妙丽跟荣恩呢，他们为了阻止这个哈利的儿子奥巴斯跟蒂芬尼就是伏地魔的女儿的计划，所以他们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这一次在 东京的这一个演出呢，其实也是英国权力方他们透过非常非常严格的试镜跟甄选哦，挑选出了日本公演的演员阵容。那一般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长期的公演，大部分可能会有 double cast， 也就是一个角色要有两个演员来演的这个角色哦，就以防有什么万一发生。这出戏最重要的角色哦，当然就是哈利波特。在一开始公布的这个演员阵容里面呢，有这个赫赫有名的藤原龙也、石丸干二，还有向井理哦，甚至初期还有这个藤木直人的这个加入。那最近呢，最新的这个比较年轻的一个演员吉泽优哦也加入了，所以历代的哈利波特总共有五位。那么大家如果要去看戏的时候，都会仔细的看一下哦，最近演哈利波特的是谁哦，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 double cast， 就是预防今天演员如果有什么不能够上场的状况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备选的这个演员哦，大家可以确认一下名单哦，挑选一下你想的看的是哪一位演员的表演。那从2022年7月在东京开幕以来，到目前已经有我们刚刚讲到的五位哈利波特哦，每一个人他们都非常非常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说在同样的一个故事，同样一个剧本，每一个人都演出了不同的哈利波特哦，这去欣赏不同的演员的演技哦，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几个人的名单来说，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年龄层分布的非常广哦，有37岁比较年轻的演员，也有一直到50多岁哦相对资深的这个演员哦，不同的演员他们所带来的这个表现手法当然就不一样。那也有很多这个忠实的粉丝，他们会为了要欣赏不同演员所演绎的哈利波特，他们会因此来剧场好几次哦。另外我还想要这个偷偷的介绍一下，除了哈利波特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荣恩哦。那荣恩当然也是一样，跟演哈利波特的演员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在过去演过荣恩这个角色的演员。我觉得在选角上面蛮有趣的是，过去导演曾经挑选了两三个都是日本的这个搞笑艺人哦，或者是说喜剧演员来演荣恩这个角色。那当然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角色他比较诙谐的一面哦，很适合用这样子的个演员呢放在这边来诠释。那其中还有一位曾经演过荣恩的角色的，就是破田孝也。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呢？我们上一集在介绍这个Outside 的时候，其实也介绍过这位演员哦。那他也是曾经跟着三谷幸喜导演的变身怪医一起到台湾来，大家最喜欢的普尔也是一样。破田孝也这位演员哦，在喜剧的表现上面也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诠释手法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表现出来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荣恩呢？今年年初因为要演出三谷幸喜导演的奥德萨，所以稍微请了一下假，等到这个奥德赛的演出之后，他再次归队哦，演出荣恩这个角色。他自己也觉得说他是一个有时候可能做事情不太会深思哦，就一头栽进去的这个人。他说诶，荣恩这个角色跟我在这一方面好像还蛮像的。在长期公演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演员来演绎同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相当相当吸引人的一点。在这次的舞台剧里面，有哪一些我觉得可以特别让大家来期待的地方呢？第一个当然是它的故事本身哦。在过去我们印象中，哈利波特的故事哦，都是描绘他的少年时代，但是一下子跨过19年，这一次我们要看到已经迈入中年的哈利波特，他有什么样工作上面、家庭上面的这个烦恼，尤其是他的这个亲子关系，他如何跟他的儿子相处等等。在这个故事当中又有这个跳跃回过去，现在的哈利波特回到过去的这个时光当中哦，又会激发出什么样的这个故事，这些都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再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哦，就是如何在一个实体的舞台上面去呈现出哈利波特故事里面的这些魔法世界的世界观哦，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点。包括他施展法术的时候怎么办哦，那怎么样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实体的空间里面去展现这一些原本我们可能在电影里面可以用特效做出来，或者是在小说里面可以凭靠自己的这个想象力哦去想象出来的这个景色，现在在真正的舞台上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是大家非常非常好奇的。那我有特别询问过这个制作人哦，你们用哪一些技术？他说这个舞台上面其实用了几乎数也数不清的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 但是呢，这舞台最有趣的一点是，当你坐在观众席上去看这些技术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说这些技术非常非常的显眼，或者是说它技术本身在吸引你的目光，吸引你的注意力。他们技术的部分呢，是有点像是潜藏在故事背后，支撑着这个故事，支撑着这个故事表现的一些幕后英雄，但是他不跑到前面来。在施展魔法的这个桥段当中，制作人讲到，他们运用的是英国现在呢最先进的幻象技术。我其实不太知道什么叫做他所谓的幻象技术哦，但是他说呢，虽然他用的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绝大部分你看到的都是一个非常类比的呈现手法。他这样的描述也让我非常好奇，很想要实际上进剧场去看一下什么叫做既科幻又类比的一个呈现手法。另外他还有提到一点，就是为了要在舞台上呈现出最好的魔法效果，必须要让舞台能够做到全暗。那么有做过舞台或者是说看过舞台表演的朋友可能知道，在舞台上要呈现真正的黑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里面可能要运用到相当高度的这个灯光照明的这个技巧，但是它却是我们在呈现魔法的镜头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哦。这个部分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进剧场去欣赏。所以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这个作品其实集结了现在全世界的娱乐业界各种各式各样技术当中哦最尖端的科技以及最优秀的这个人才，一起共同打造出了哈利波特的这个世界观。当然还包括了我们的舞台布景还有服装等等，音乐哦自然也是，如果大家曾经看过哈利波特电影的话，也会知道它的配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总之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用我们全身的五感来体验一个非常奇幻的魔法空间。那目前在日本呢，这个作品其实有提供日文跟英文的字幕服务哦，你可能可以去申请这两个语言的字幕服务哦，主要是服务一些来自海外的观众，还有在日本的一些听障的观众。那么我也问他们有没有考虑中文的字幕啊，说我们研究当中，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听中文的观众多的话，说不定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用这个中文的字幕来欣赏哈利波特的舞台剧。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舞台剧的作品它是分成上下两幕夹着中场休息哦，加起来大概是3个小时又40分钟，里面也会出现很多可能原作小说里面并没有的舞台剧的原创的这个角色。那很多人可能会担心，我如果没有看过原作小说怎么办哦？其实整个作品非常的精彩丰富，就算你是第一次哦要接触哈利波特的世界的话，我们相信应该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障碍。就算不知道小说的内容哦，一样可以去单纯的享受这系列第8个故事。整体上来讲，不管你是不是哈利波特的这个粉丝，我们都还蛮建议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节目。这个公演的期间呢，刚刚讲到它是从2022年7月的时候就在东京上演了，原本他们其实只打算演到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底，但是因为实在太受欢迎了，所以这个公演的时间一再延长，目前最新的消息是他们要延长到今年的10月。所以各位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你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去预约到。那么预约到之后呢，除了你到时候到了这个 TBS 我们的翅膀剧场里面去看这个哈利波特以外他现在已经把它打造成一个专用的剧场了，就是在 TBS 翅膀 ACT 剧场这个地方，它包括整个不只是在这个剧场观众席啦舞台上面呢，你一进到这个剧场，你就可以进入哈利波特的世界里面。那大家也很喜欢的这个商店的部分哦，当然也是日本人很会做这些周边商品哦，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甚至它里面还有一个咖啡厅哦，也是完全依照这个哈利波特世界观所打造的咖啡厅。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 YouTube 去搜寻一下，我觉得有一个影片非常有趣，就是他们的所有的演员跟工作人员第一次进剧场的一个花絮影片。那在这个花絮你可以看到，连这些身经百战的演员，常常在出入剧场的演员，他们走进新打造的这个翅膀 ACT Theater 的时候也是脸上都写满了惊奇。那哇，怎么会是一个这么厉害，好像处处都栩栩如生。 很多的书迷去英国旅游，可能就是为了要去朝圣哦，去看看四分之三月台呀、这些景点。但是现在在这边，不要说这个月台了，我们甚至几乎是把整个霍格华兹学院哦都搬了过来哦，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沉浸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面。如果觉得看三个多小时的舞台剧还不过瘾的话呢，哈利波特的粉丝应该也都已经知道了，现在在东京的这个丰岛园哦这个地方，它属于东京的练马区哦，有一个东京华纳兄弟哈利波特影城哦，不过瘾的话还可以到这边去再玩一圈。好，那以上是我们这个礼拜跟大家介绍的舞台剧的作品哦，哈利波特是一个非常非常超长期的公园，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请大家继续订阅分享哇哇艺术 Podcast， 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内容哦，我们下次见，拜拜。